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第二日的创造。好，那么第二日我们的主题就是穹苍与你的人生。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地的穹苍，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全能的神，但是你尚且用六天来创造地上的一切受造之物。主，我们相信你有细腻的计划。主，你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可以刹那之间完成你所要做的事，但是你却让我们看见你是有次序的神，你是有计划的神。主啊，在你六日的里面一定隐藏了许许多多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祝福，丰盛的奥秘，丰盛的原则，还有更多丰盛的恩典。主啊，因此我们求你向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主啊，将你创造中你所定的旨意，你所隐藏的奥秘向我们开启，好叫我们的领受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我们知道天地都要过去，旧有的天地都要过去，主，我们盼望的是新的天地。然而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新造的人的祝福来看你的创造，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我们余下的人生里面能够紧紧地跟随你。主，我们知道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但愿那选上的人少的当中有我们每一位家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还是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也在这个时候格外的求你恩待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信息。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在线上的，无论是在现场的，我们都一起同受圣灵的开启，一起领受你的恩典、你的信息、你的话语和你的祝福。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一起读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第八节，一起来，请。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自己在分享完第一日的创造之后呢，那么我自己的一个两个感想，那么就是日子跟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你的日子跟你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你如何来对待你的日子，就是你如何对待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啊，日子应该是很丰富，你都希望过丰富的日子，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也应该是丰盛的，否则你就浪费了生命。如果日子不丰盛，这一天就白过了，什么事都没干，好，什么事都没做成，你觉得好像浪费了时间。那么生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有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耶稣是这样的应许我们，那么你的生命一定是丰盛。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丰盛，那么就浪费了我们的生命。那个应许只是一个客观的应许，好像没有成为你主观的祝福。所以你的丰盛，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你的丰盛是眼睛看得见，而且是让你天天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丰盛啊！不只是物质上的丰盛，灵性上的丰盛更是重要。因为经上怎么说呢？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追求灵魂的兴盛。好，那么当有一天我们的日子来到了尽头，没有明天了，我们都会有那个时刻，你不再有明天了，那么眼看着你就要走了，那个时候你对你的一生，对你的日子有怎样的结论？当然可能你像我，如果是这样我的话，我已经哎呀这昏迷了哈，这个脑子还没死而已啊，心脏也快不跳了哈，那么没有时间思想，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时间思想，你现在就要思想，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就想一想，我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每天早上起来，主啊，我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啊？我们操练一下， 那么如果不再有明天呢，你对你日子有什么结论呢？那么我们从耶稣的应许来看，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个丰盛，耶稣讲的丰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我今天不是要教导这个，而是我的感想。所以我们就要跟神祷告，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要过一天算一天啊，那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有了智慧你就能够明白那个丰盛是什么。好，那么第二个感想呢，就是啊，神的创作啊，不是从时间开始，也不是从生命开始，而是从光的临在开始。这个光的临在是在时间之前，而且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日子。我们都知道光速是你跟不上的，你可以超音速，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靠近光速，都不可能。现在音速能够超过几倍，那么要接近光速还有一大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光是在时间之前，神让光临到我们。那么那个临在又是一个未完成事，所以当人不再有明天的时候，仍然有光。我死了，光还在，你们可以享受光，光不会跟着我没有了，对不对？光永远都在那里啊，耶稣就是光。那么这个光仍然存在，那么我已经不再有明天了，那在那你们的那个明天我会在哪里？我告诉你，我10岁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眷村长大，我们很要好的一个朋友啊，一群孩子都是同年龄的啊，有个同侪，他哥哥前一天耍小流氓，在戏院里面跟帮派打架，被一刀捅死了。然后我们得到这消息，我们都很害怕。他哥哥就是活生生在我面前，突然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那我们那天在草地上打棒球，打完棒球，我们十几个孩子都躺在草地上啊，我们就躺在那边休息。我就突然问我旁边，喂，小安啊，他弟弟叫小安，我说你哥现在在哪里？哦，哥死了，昨天死的。我们小孩子讲话就是没有那么悲哀的了啊。我说不是，我的意思他现在在哪里啊？他说我哪知道。他很生气啊，我问他哥哥，他已经不太舒服了，我还问他哥哥在哪里。当我们是好朋友也就没事啊。我告诉你，我10岁就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那明天你们的明天，那我已经死了，那你们的明天那个光还在，那问题我在哪里？我在哪里？那你也要问你自己说，那我在哪里？我是在光里面呢，还是我进入没有光的黑暗里面？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日子完之后，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触，特别就是准备这个信息之前，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我就开始想啊，我该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做一个感想的分享。所以耶稣跟我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今天唱不唱这首诗歌？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对不对？我就觉得神印证这个信息是从他来的。那么 Angela 今天把这个诗歌带出来，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说神他真的在我们中间啊，不管我们怎么走啊，我们都走在光的里面。好，那么跟从光的人就仍然在永恒的光中。好，那么我们正式要进入我们的引言啊，我们的引言也是跟大家分享第二日的创造跟第一日的创造，还是有两个原则我要让大家啊清楚一下，第三日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就是关于未完成事。整个六日的创造里面，很多的动词很稀奇的啊，都是用未完成事。但是我想了一下，这个未完成事我好像没有太细的教导大家，但是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啊，未完成事这个动词呢，它有4种意义，但是我只把那个跟创世纪第一章中可以用它来解读的那个意义跟大家分享。就是未完成事，它是表达未来将完成的动作，那可能是一个即将完成的动作，也可能是还没有被启动的动作。换句话说，创世纪神他说了很多，他也称很多，他也成就了很多啊，很有意思哈啊，这事就成了，成了，成了没有？成了，但是用的是未完成事，成了没有？你不敢说成了，因为他用的是一个未完成事。在这之间有一个关键，就是神放了一个机制在里面，这个机制如果不启动，神说的这句话就不会成就。 在神那里是已经成就了，但这个启动就在于那个成就在天上，它能不能到地上，能不能到你的人生里面，能不能到大华五生命和灵粮堂，能不能到美国，能不能到中国，能不能到这个教会，能不能到那个家庭，完全在于那个启动的机制在哪里。如果你启动了它，或者这个被启动了，那个已经完成的工作就到你身上了，因为已经完成了，不是你做的，谁做的？神做的。好，哎，你花多少力气呼吸这个氧气啊？可是有人卖氧气给你，你没钱就没有氧气啊。这次疫情不是说吗？你要有什么？你要有呼吸器，看到了没有？空气要不要钱？要。空气要不要付代价？要。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真的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甚至要花钱拿呼吸器你才能够呼吸。那我在想，这个是公平呢还是不公平呢？啊，那你就看到那个机制，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所以说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这句话大家就觉得好像是神弹指之间这个事情就成了，不是的。那个就有跟就立也是一个什么未完成事。神说有就有，原文是说神说就有，神命令这个就决定。那这个说这个就有跟就立是一个未完成事，是个未完成的动作。那么在神很多的作为中，很多在旧约里面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啊动词的时态在那，是一个未完成的。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问先在天上还是先在地上？先在天上。所以说你看到神他已经说了，他已经做成了，虽然是一个未完成事，并不表示他不会发生，而是你这里要有一个机制让你可以把它启动起来。耶稣的永生给了没？
给了。
你拿到没？
拿到。
什么机制？
信。
OK， 懂了吧？那外面那些人今天还在那边花天酒地的，永生有没有给他？给了。他有没有拿到？没拿到。机制有没有启动？没有启动。那个机制是什么？信。他不信嘛。好，那我们呢，拿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实例，信用卡，大家都有信用卡对不对？哎呀好棒，新的信用卡来了，去刷卡，那个人民告诉你说什么？对不起，不接受你的。哎，这个我刚收到了新的耶。翻过来看看那边说什么，你要去 active。 这个就是我们从生活中来体验神的未完成事。好，那么你手机的芯片也是如此啦，买了个新手机好高兴， iPhone 多少了？12了。好，哎，你拿了一个13，这个是造好了吧？造好了，你花钱买了，但是一打电话打不通，打个电话给 Apple， 哎，你的手机不管用啊。他说那你启动了没有啊？啊，还要启动了。是的，你要打电话给移动公司或者电信公司，告诉他你要启动这个手机，他马上就告诉你说什么可以启动了。好好，我用这样的例子来我们找不到你这个手机。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在大陆的，他送给我一个手机，哇，那个时候还没有触屏，他就送我一个，你知道吗？触屏的，而且是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牌子。哇，我好高兴，我就开始用，哎，用到一下，哎，有问题，好像那触屏不太管用了。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公司，我说哎，我这个手机怎么样？他说好，你把你那个序号告诉我，啊，我就把序号告诉他。他说对不起，这个手机不是我们的。我说明明是你们的啊，是你们的牌子啊，还有你们的很多很多这个标 logo 在上面。他说你那个可能是山寨的。我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弟兄了，因为他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山寨版的手机给我。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不是他们公司的，他不修你的东西。好，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帮助大家了解到，在圣经中很多神说要有就有，看，分开，称，这些动词都是未完成事。那第一章的未完成事一定要到了第二章所启示的机制被启动了。所以第一章讲完之后，为什么要有第二章？我常常在问，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要有第二章啊？第二章很简单嘛，就是啊，第一章的重复嘛，啊，是第一章的描述嘛， 啊，我说不对，我说是神不做无聊的事情啊，一句话神一定就讲清楚，没有讲清楚吗？不会的。那神又讲了一次，那你要小心了，这又讲一次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二章再讲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这个机制。那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机制哈，在第二章讲的机制里面，我们留在课程里面讲，因为那个内容太多了哈。那请大家参加课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个未完成式应用动词应用的原则，是两个原则。第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现在正在查考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的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你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透过什么来表达出来？透过他的创造。所以神的创造里面可以看到他的永能和神性。那么你的手机可不可以看到那个公司那些工程师设计的智慧能够看得出来，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懂得去看神的创造。那你看神的创造啊，就是树嘛，啊就是个动物嘛，啊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那个嘛。但是你要从创世纪来看，那么我们的信息就是帮助你从创世纪六天来看得懂神的创造，你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了神的永能跟神性。第二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一个造，这个造就是创造。那么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那新的创造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新的创造里面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呢？神的作为的原则，你如果抓住了，你就可以享受神在你这个新造的人里面，他在六天的创造里面的法则到你的身上来。第一个法则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是光的法则，对不对？神要有光，光把有光就神就把光暗分开了。好，不重复第一天的信息，但是就让你了解到，我讲完光，那你能不能够透过你的生活啊，你跟神的关系来体验这个光，来学习跟随这个光。好，那第二天啊，就是神要来创造穹苍，创造空气。我们在第二天的创造中呢继续本着这两个原则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啊。我们主题是穹苍与你的人生。那我分三方面，一个就是地的穹苍，第二个神的穹苍，第三个你的穹苍。那么当然今天只能讲地的穹苍，好，就是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来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来看，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就读这个就好了哈。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神就造出空气，神称空气为天。好，那这个地方这个有跟这个造跟这个称都是未完成式，神已经说了要有空气，所以就有了啊。神就造了，那神造了之后呢神就称空气为天，那这些都已经完成了。那你在地上，我们都在享受空气，对不对？你有没有在享受空气？你在享受空气。你有没有享受阳光？享受阳光。虽然有时候你蛮讨厌阳光，拿个伞把它遮起来，但是阳光还是爱你，透过你的伞把你该要的给你，你不要的就算了。不是不给你，你不要嘛，不要就算了。所以有很多人还特别把阳伞拿掉，跑到海边全身脱光在那晒太阳啊！你要不要？要。那为什么不打把伞呢？因为你需要阳光，对不对？有人还跑到这个健身房，然后特别用个紫外灯光照自己，就不到海边去晒太阳。哎，有这样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就讲到说神所造的是让你享受，是对你有益处的。好，那么第二天主要的造作呢，就是空气。那空气这个字的原文希伯来文就是穹苍。中文把它翻成空气，英文除了 NASB 这个圣经版本NASB 圣经版本是最靠近原文的一个版本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用这个，因为它很靠近原文。虽然文法上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说它跟原文很接近。那它把这个穹苍翻译成 expanse， 就是宽阔的意思啊，动词的话就是扩张。那么其他的译本都翻译成这个 firmament。这个就是穹苍的意思。好，那这个名词呢是指宽阔的空间或地方，也可以指延伸的一个表面啊。大家发过面嘛，对不对？发了面呢，把它发面怎么样？把它拉一拉，对不对？看它发起来了没有？好，看它有没有那个薄膜啊？这个就是意思，就伸张把它延伸。那么动词就很有意思，动词是有个捶打的意思，也有铺张，也有延伸的三种动作。那么这都是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好，我在这边只是介绍一下。那么第二日的创造来看呢 啊，神就第七节说神就造出空气，所以造这个字是被动语态，那这句话应该读作空气穹苍被神所造啊。但是这是一个翻译的，那是这个原来的意思，这样讲就不太文雅，所以中文把它翻成神就造出空气是很好，但是你不知道那个造到底是啊主动还是被动啊，这边我告诉你是被动，所以主词啊最主要的受词应该是空气啊，空气被神所造。好，那么穹苍是被造，神称它为天啊，这是我们从圣经上看到的。我们都知道这六日的创造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应该跟第一节的地相关的天啊，这个天这个穹苍是跟第一天啊，对不起第一节啊，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天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现在从现在对三层天的概念啊，三层天是神啊宝座的地方，那么二层天是灵界的地方，那第三层天呢就是我们地球的大气层啊，就是大气层，所以这个第一层天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大气层，这就是跟这也就叫称作穹苍。那第一次的第一天的系列里面，我们曾经提到地还没有成为空虚混沌渊面之前啊，可能是处于现在类似现在太阳系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地球，地球没有变啊，这些都毁灭之后呢，只有地球存在，因为神对地球有心意，神就在地球来做一个救赎性的创造。那这是我们第一日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不再重复哈。好，那么所以圣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第二日的时候地上充满了什么，地球是被水包围着啊，被水包围着，所以到第三天神说要水要怎么样，水要退去，什么要露出来，地要露出来。好，那是第三天，我们第三天再跟你分享。那现在你要有个概念，你要有个想象，就地球什么都没，就是水把它包了，包起来了啊。那你说水包起来，那么外面什么都没有啊，但是神就开始造空气，是要把地球外面的水分开，把它分上分下，下的就是地球上的水，那其他的水就用空气把那些水把它分上去啊。你们可以去回家做个实验啊，这个气压跟水平面是有关系的。你如果有你家有鱼缸啊，你弄个鱼缸啊，那再拿另外一个很平的一个瓶子啊，是一个有瓶口的啊，只有一个瓶口，或者是说当然这需要一点麻烦的事情，就是你要懂得气压。好，那假设你设计好了，你就把这个瓶子呢把它倒过来，把它放到水里面去。好，那一放上去它的水平面怎么样，
变高扩大，
瓶子不会扩大吧？
瓶子没有，是水平面。
水平面，那是你正面放上去，对不对？水平面身上又放了一个东西进去了，它的面积缩小了嘛，体积缩小了。不是的，我不是要讲这个，我是讲你把这个放进去之后，一段时间，它瓶子里面的水跟外面的水会怎么样？会平行。好，你现在有根管子插到那个瓶子空瓶子里面去，然后你把那上面的气把它开始往外抽，你就看到瓶子里面的水会怎么样？会上升，外面的水呢不会动，不会动，它就一直上去。所以这两个平面你就看到空气，我是要表达空气的重要性，空气影响水。好，那么神把空气带进来之后就把水分开了。好，这个我想我刚刚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就表示说，空气的气压会使整个地球原来充满了水，那个水到底有多少，一定比现在的海洋的水更多。好，那神把空气造出来，就是现在的穹苍，就把不需要地球不需要的空气，不是不需要啊，不需要存在在地球上的空气的这个水都把它隔离开了。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在物理学上也是一样的现象。好，那么地球在解冻之后呢，神用穹苍把水分开，地球不能一直泡在水里面哈，泡在水里面就不可能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的穹苍是什么意思。地的穹苍是诸天之一，换句话说，神称空气为天，也就是称穹苍为天。那这节经文穹苍这个空气哈，加了冠词，那大家一定要习惯啊，我讲到的时候会常常讲到冠词。为什么？因为冠词就表示后面这个名词是一个被指定的名词啊，那就是指地的穹苍。但是天呢，天没有冠词， 神称这空气为天，天没有冠词，没有冠词的动词，没有冠词的名词呢，就是强调它的性质。那么神称呼穹苍是单数，天是复数，圣经中的天 always 是复数，只有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那个天是个单数啊。好，那么穹苍这个单数跟复数放在一起，神称穹苍这个穹苍就是地的这个天的穹苍为天，天是一个复数。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讲到这个天的本体，是讲到天的性质。穹苍有天的性质，因为它没有加冠词啊。那么穹苍也包括在诸天当中，穹苍也包括在诸天里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穹苍你要小心，它到底是讲地的穹苍呢，还是讲到神的穹苍？那我们的应用是，你要注意到另外一个圣经上没写的，就是你的穹苍，你我都有穹苍。好，这个我们到第三次再跟大家分享啊，这是个奥秘啊。好，那么诸天是一个复数，就比方说穹苍也有天的性质啊。那么神就称穹苍为天。好，那么这样我们就了解了。那么继续给大家看啊，我们先跳过到第四天来看，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这样的分别啊，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我就用这句话。那这个天上要有光体呢？这里面没有穹苍啊，穹苍没有翻译出来啊。那直接的翻译是说，在广阔的诸天中要有光体。你说还是没有穹苍啊？不要忘了，我跟你讲过，穹苍有什么意思？广阔，它的动词是什么？伸展，对不对？扩大、捶打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啊。神说天上的穹苍，那么天上的穹苍，这不是重复的讲，这不很奇怪吗？那我们来看看原文怎么说。那原文呢，就是有那个冠词的问题。好，那么第一章的第八节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穹苍是包括在诸天之内。然后第十四节这些经文呢的穹苍是穹苍没有加冠词，那么它就不一定是指着地球上的穹苍。穹苍如果加了冠词，就是地球。第八节有没有加冠词？加了冠词。那这一节经文呢，没有加冠词，没有加冠词。那这个穹苍到底是神的穹苍呢，还是地的穹苍？好，重点是没有加冠词，就不是指定，可能是讲穹苍的什么？穹苍的性质。穹苍有什么性质？广阔，就是扩张，好，宽阔，它有这样的性质。那么所以说，穹苍有宽阔的意思，所以可以做形容词，形容什么呢？形容后面的诸天。所以神是说，在广阔的诸天中要有光体。我们都知道太阳在哪里？太阳在大气层以内呢，还是在大气层以外？以外嘛。那你说这个有个指定冠词在这个地方，那开玩笑，太阳到了大气层以内，我都不要活了，你我都不能活了。为什么？都融化了嘛。所以你看到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啊，神是这样的安排，把太阳光体、月亮这些光体、月球都照在哪里？照在地球的这一个天外天，地球的这个穹苍之外啊。所以说在那个地方也有光体，所以我们在这读经就晓得说那个冠词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一节跟第八节放在一起，你说奇怪了啊。那穹苍如果是地的穹苍，太阳明明不在地的穹苍里面啊，太阳是在地大气层之外啊。好，那这个我就跟帮助大家啊，有点科学的角度来帮助大家了解。那么有 NASB 的翻译呢，我蛮喜欢的，因为跟我的理解是类似的。我是先解读完以后，我去找 NASB 看看他讲的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啊。前面讲他讲的对，但多加了一个字，就是那个冠词，因为这个穹苍这个字在原文是没有冠词的。NASB 把它加了一个冠词，我就把它删掉了啊。这是你懂了你就敢删了哈。好，从现在大气物理的概念来看呢，地的穹苍就是地球的大气层，我想这个大家都懂了。那这个呢，请大家去维基百科看一看，我是在维基百科这个摘要下来的哈。那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大气层，我就不花时间解释了。好，那么有从地球的大气层的概念来看，穹苍是有范围的，有界限的，不但是空间有限，在时间上也是有限。更清楚的说，它不是永恒。所以地球上的穹苍有一天会结束的，第一层天不是永远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 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那个天是一个单数，我以前不知道，我以为那个天是复数。我说哇，这个更新很大耶，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全部都要更新。后来我发现哇，我弄错了，那个地方是个单数，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不一样的。好，这个单数那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跟地也是个单数，就讲到是什么，地球跟它的大气层都要怎么样，都要过去，然后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这个新天新地，天也是个单数，地也是个单数，就表示说是一个新的大气层，然后大气层里面是一个新的地球。好，所以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怎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么要注意到，现在从起初神造的天地，那么因为地出了问题了，神就有一个救赎性的创造，使地被恢复过来。但是这边说这个新天新地是不是一个救赎性的新天新地呢？不是，它是一个更新过的。换句话说，现在的地它虽然不会存到永远，会过去，过去不是毁灭哦，经常不是毁灭哦，是过去。为什么？因为被更新了。所以在21章后面，神又告诉老约翰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所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新天新地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地被毁掉了，但是它不会消失掉，就跟先前一样。先前有没有消失掉？没有，还存在，所以一个救赎性的创造。但是现在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是完全的更新。所以你要了解到更新跟创造啊，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创造的一些性质还在那里，但是呢，因为被毁坏，神就把它恢复过来，这个叫做更新啊，把它啊，使它原来应该有的恢复过来，这个叫复活啊。所以这两个观念你了解了，你对新天新地的期待就不会很抽象。那你想想看，到时候新天新地有没有树木啊？有，被更新过了，没有枯叶了，没有春夏秋冬了，每月都结果子。你看了有没有生命？有，但是那个生命跟现在生命不一样，是一个被更新过的。我们在其他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由于新天新地不再有太阳月亮，很显然不是现在的太阳系，没有紫外线或现在任何负面的作用，因为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好，以赛亚书60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鼓励旁边，你悲哀日子完毕了。怎么悲哀呢？哎呀，皮肤怕晒黑了，哎呀，怕长青春痘了，哎呀，怕掉头发了，这个悲哀都没有了。悲哀不要讲得太属灵，就那么简单。你现在所有的疾病怎么样？都没有。你认为倒霉的事情都不会再临到你了啊！你认为软弱的事情都不会再临到你了。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啊，神做永远的光。那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太阳光会有这样的问题呢？那这个我想你们到物理上去了解一下，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但是神的这一个穹苍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穹苍我们要看看啊，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义人要进入被更新的新天新地，我们刚刚说了还有新耶路撒冷，那时候住在永恒的光中，我们都住在永恒的国度里面，那时候我们是享受神自己的光，那个是原来的光，是光的本体，光的本质，那种光对我们不会有伤害。那我们属灵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不会差太远，为什么？我们是被更新的，是被复活的。那耶稣复活有没有两个手啊？有。有没有两个脚？有。吃不吃东西啊？吃了，对不对？那吃到哪里去了呢？那就不知道。悲哀的事情就过了，
他就本身消化掉。
Yeah, good idea, 谢谢你啊，完全成为你身体的帮助。那个时候，你看到有人中国人特别是啊，要那个将来都没东西吃了，看着猪哎想吃，不行，天上没有猪，猪不洁净。好，那我不知道有没有猪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猪。 但是肯定是被更新了啦，更新有就不洁啊，就洁净了嘛哈。啊，好，那这些我都讲到说啊，在地上有的被更新之后，在天上仍然有，但是被更新过了啊。所以说有一条生命河从神的宝座流，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生命树在河这边，你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你现在结果子需要春天，对不对？有些果子需要气候，在那个时候每月都结果子，就是告诉你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植物结果子是每月都会结果子的啊，它不是只有生命树才结果子。那你说圣经只讲生命树啊，怎么可以讲别的树呢？那开玩笑，你看看以赛亚书，他还讲到狮子跟什么跟羔羊在一起呢。哎，狮子开始吃什么？吃草了。你说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
本来就
吃草啊，是因为这个地受了咒诅啊。这个我今天不能讲，但是我们到了课程可以讲。就地受了咒诅以后，所有用尘土所造的万物都什么样？都受了咒诅。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好，那么刚才提到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的光体的受造，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光体不是在大气层之内。光体是在大气层之外，也就是说不在地球的穹苍里面，而是在地球穹苍之外的柱天。那这个柱天是属于神的穹苍，这个我们下礼拜天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我们最后末了的话，那我们来看看末了的话，从太空科学观点来看呢，穹苍或许只是一种物理现象的大气层，或者只是一个小宇宙、中宇宙、大宇宙的集合名词。大多数研究都把焦点放在穹苍中的星球或星系，其实穹苍不只是一个空间，穹苍有功能，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功能。那这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啊。那这种功能不是物理领域中的意义而已，在灵世界的领域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科学家都说，你到网络上都查得到，宇宙正在加速的膨胀，就是扩张。这个现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没有人去辩论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拦不住，因为是宇宙在膨胀。科学家也不敢去预测加速膨胀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就都没了嘛，
就过去
了，都没了嘛，都过去了嘛，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个结果科学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知道圣经启示我们穹苍是神所造的，因此穹苍是会扩张的，它有扩张的功能嘛，对不对？它有扩张的本质嘛，有扩张的性质嘛。但是这个扩张是为神效力，为了成就神起初创造的计划。所以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所造的新天新，我们讲新天新地那是个单数，但是不要忘了谁在管理整个神所造的天地。神当然神在管了，新耶路撒冷在掌管。你说这个时候所有的宇宙都要和谐，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穹苍不但是神的穹苍、地的穹苍、你人生的穹苍，它都是一种动态的功能啊，在你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跟下一次跟大家跨越地的穹苍啊，跨越到属灵的领域来探讨神的穹苍，或者那个宽阔的穹苍啊。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啊，请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掌管万有，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们的明天，你知道我们的未来，因此你已经为我们的未来、为明天，甚至于为今天下午，你都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一生都写在你的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也相信你写上了，你就有预备；你写上了，你就已经完成了。主啊，因此我们求你，将你册子上的日子，关于我们弟兄姊妹们的日子，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理解，好叫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因信行义。主啊，能够行出你的标准，就是你在册子上所写关于我们的日子。主啊，我恳求你，你如何让大卫能够看见你册子上所写关于他的日子，以至于他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也为我们弟兄姊妹们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走在你的命定当中，走在你自己的计划里面，好像我们这一生不虚度， 我们这一生回头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的是你带我们所走过的痕迹，你带我们所走过的路，让我们数算的恩典。我们谢谢主，你应许我们，你要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以至于我们所行过的路径都要地下自由。我们谢谢你的丰盛，我们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第二日的创造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人生可以被你改变，我们人生可以开始进入与你的互动，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与你对齐，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无限的人生，因为我们也在永生的里面。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们未来的这一个礼拜充满了你同在所带来的喜乐、平安和健康，也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被你掌管，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你赐福，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求你加上你的祝福，我们的工作求你赐下智慧，我们的身体求你赐下健康，恩待我们，让我们的身体健壮，我们的凡事都兴盛，因为我们的灵魂是兴盛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